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抗议学生与对于政府官员的对话普遍表示失望。由于埃博拉疫情，东非国家卢旺达命令来自美国和西班牙的旅游者每天向卫生部门报告身体状况。联合国有关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雅兹迪少数族裔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罪。另外，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表示，已经与中方达成一致，建立两国之间的国防直通热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抗议学生对与政府官员的对话普遍表示失望，他们说当局没有对他们的主要诉求做出回答。香港学联领袖陈奥辉说，他感到震惊的是政府仍然要求学生们接受北京对2017年香港选举的规划。他说，我无法相信政府仍然坚持要我们首先接受这个规划，仍然要我们遵照人大常委会的选举大纲，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解决政治问题的勇气和诚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抗议者对星期二参加对话的政府代表们也表达了不满。他说，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可能未来会有改变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也没有提出一个路线图，因此那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回答。林郑月娥在会谈的开始的时候要求学生领袖们解散持续了3个星期的抗议活动。他称这些抗议活动给香港造成分裂，妨碍宪法对话。林郑月娥是香港的2号高官，他说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不能够决定自身的选举结构。但是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对话前的一次访谈中曾经暗示，在审核候选人的委员会组成问题上有讨论的空间。星期二晚间的会谈得到了实况转播，在香港的各示威地点播放，这是抗议者们的一项主要诉求。星期二早些时候，梁振英说，如果允许普选，香港的贫穷工人阶层会得到太多的权利，这引起了很多抗议者的愤慨。社会不公和不断上涨的物价是抗议学生们的一个关键诉求。他们同样不满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大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侵蚀了香港的自由。香港和北京当局已经宣布示威活动为非法，但是基本上允许抗议者继续下去，尽管近几天展开了几次镇压行动。最新的一次暴力事件发生在星期天，当时香港警察为了清除抗议者们在城市街道搭建的路障，而与抗议人群在拥挤的旺角地区发生冲突。与此同时呢，数以千计的民主派抗议者星期二聚集在香港的街道上，观看电视上港府官员和民主活动人士对话的实时转播。这些群众在的抗议将香港的主要街道关闭了将近1个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香港抗议民众中间发来的报道。
大批民主活动人士和支持者聚集在设于主要抗议区的巨型电视屏幕周围，他们观看对话时的反应不令人意外。在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发言时，人群做出奚落及贺道彩的表情。许多人，例如这位维纳斯王说，他们此前就听过港府的这种论调，也就是要实现一个未经中国事先批准候选人的真普选，不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还必须通过一个合法的方式。
I'm very disappointed with the...
我对政府官员所谓必须落实他们的计划，香港才能发展的说法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听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的是选举自由。
What we ask for, the freedom of elections?
抗议群众在代表自己这方的人发言时高声欢呼，西亚斯普谈说活动人士真情地阐明了他们对选举权利的主要要求和持续为民主奋斗的决心。
They really talk about what all we think about the
他们真正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而不是中国政府为我们做的决定是不是公平。
乔·盖也对于这些年轻学生领袖在辩论中沉稳的表现印象深刻。
Really reasonable and just telling them.
他们真的很理性，而且只是在表达他们的愿望。我们要的是什么？真正的普选，一人一票，不经过事先筛选等等。他们只是试着告诉我们事实，而不是意见。
这场对话并没有改变多少想法，也没出现抗议者可接受的妥协。不过尼奇·刘说，双方愿意接触对话就是一个进步。
我认为它开启了开放式对话的门，这是所有人一个星期来都在期盼的。现在它还只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我想所有人对这场对话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也感到紧张。
尽管这里有许多人对港府没有针对他们的要求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感到失望，不过他们希望或许这场辩论的文明性可以让双方接下来有更多的对话，更少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战争行动持续至今的全球华人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是星期天呢，在南加州却有200多人参加了一次声援香港战争行动的活动，而参加者却不是华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奥兰治县的西敏寺时，星期天傍晚有200多人涌入闹市商场的停车场，许多亚裔青年穿着支持香港的雨伞与图案上衣，像前几次洛杉矶举行的声援战中行动的机会一样，他们低头为香港的民主前途默祷，他们也唱歌和讲演。然而现场几乎听不到普通话和广东话，而是英语和越南话为主，因为西敏寺市一带有小西贡之称，是全美国最大的越南裔社区，估计有20万越南移民，他们多数反对共产主义，到处可见黄红两色的南越旗帜和星条旗并列。活动由越南裔学生组织发起，大学生丹尼斯陈表示，他说，我们家必须逃离共产主义的压迫，所以我要支持推进民主的成长，不要让其他人受同样的罪。另一个大学生安德鲁陈指出，他父母都支持香港正民主。他表示
they were born in Vietnam and they're taken over by communism。
他说他们出生在越南，国家沦入共产党的手里，他们不愿意看到共产主义壮大，他们希望看到民主壮大。乔纳森·黄医生3岁就和父母从越南逃难来美国，他希望香港的学生知道海外有许多年轻人支持他们。乔纳森表示
The reason why the family, my family come to America is to fight for freedom.
他说，我的家庭为争取自由而来美国，看到香港人民争取民主，我们完全支持他们，跟他们站在一起。居民莫瑞斯说明手中的海报，
他
说，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其他人将来也要站出来，而他们挺身争取权利可能会更困难，更无法得到需要的支援。西敏寺市的市议员戴安娜·凯利要求众人在他的阳伞上签名，他要送给香港的学生。凯利表示，
他
说，我要提醒大家，在美国投票非常重要，在香港，在越南，有人为了争取选举权而冒险示威，因此被监禁，我们应该用参与投票来向他们致敬。要寄去香港的不只是凯利的雨伞，还有许多小伞剪纸信息。学生张文表示，他说，这些都是表达我们支持香港的信件，有的写着大家都有选举权，有的写着为香港所有的人祈祷。 除了学生，当地的民选官员、宗教、学区和社区领袖都出席站台。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刘丫丫指出，他说，今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看到越南裔社区让他们的民选官员跟民众站在一起，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刘丫丫感慨，华裔民选官员很少出席类似场合，华裔社区在这方面有待努力。战中行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它产生的效应并不仅限于香港。乔纳森黄表示，他说，他们现在在香港争取民主，将来我们也能在越南争取民主。今晚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带着越南特色的游行队伍，在社区领袖和退伍军人领军下，迈入闹市的夜色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这个战中行动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我们先关注一下埃博拉疫情方面的新闻。由于埃博拉的疫情，东非国家卢旺达命令来自美国和西班牙的旅行者每天向卫生部门报告身体状况。在非洲之外，目前只有美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出现这种致命性的病例。从美国和西班牙到卢旺达的人必须在卢旺达逗留期间的头21天向卫生部门报告健康状况。卢旺达目前没有发现埃博拉病例，并决心预防埃博拉疫情传入和扩散。卢旺达已经禁止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人入境。这三个国家的埃博拉疫情严重，塞内加尔也报告发现了至少一个病例，卢旺达也禁止来自塞内加尔的人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要求来自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人必须通过5个机场之一入境美国。那些机场已经强化了埃博拉病状的甄别措施。这5个机场分别是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华盛顿和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平时来自上述3个疫情严重国家的旅客有94%是通过上述机场入境美国的。在另外一方面，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位来自利比里亚的病人，那里感染埃博拉病的护士星期二情况好转，目前他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医疗工作者正尽力应付埃博拉患者不断增加的局面。拉比托贝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在西非工作。他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进入西非，但仍然难以应付目前的局面。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 curve.
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些滞后，没有人想到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是几内亚疫情爆发的规模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们正试图赶上。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筹集10亿美元对抗埃博拉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但是美国大使南希·鲍威尔说，帮助西非患者的最大挑战是时间。
I think it's the more and faster piece of getting the response.
我认为更多更快的回应步伐是十分有效的，还有就是快速传达他们并且实施他们，同时必须意识到你是在对抗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You can't skip steps.
鲍威尔说，虽然美国的援助呼吁受到了不错的响应，但由于时间滞后问题，西非的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For each week that we don't achieve 70% of the cases being treated in.
如果我们不能在病人隔离区每周治疗70%的患者，如果70%的尸体不能在24小时内安全收走，那么估计每周将会出现多达7500个新病例。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7,500 new cases per week for each of the delays in not reaching those targets.
鲍威尔说，正是像这样的估计数字，促使美国官员寻找解决西非危机的途径。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刚才的报道呢是多金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因为美国国务院负责埃博拉疫情的官员 南茜·鲍威尔曾经说呢，奥巴马政府对西非加强援助的呼吁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但是呢，鲍威尔大使同时表示呢，埃博拉疫情疫区呢仍然缺少医疗设施以及呢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方面，中国目前尚未确认在中国境内有任何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病例，但是呢，西非开展了对埃博拉的援助行动，并且防止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内。在北京，许多声音提出呢，中国应当支持国际救援行动，在这方面呢，中国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的报道。
在过去十年间，北京在非洲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据中国官方媒体估计，有20000多中国人生活在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也就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中国官方媒体还估计，在几十万非洲人居住的广东省，每个月大约有40000人从非洲来到广州。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马丁·泰勒负责防止埃博拉病毒传播到中国的工作，他说，他说，由于国际旅行以及西非疫情严重等因素，加上几个星期来，美国和西班牙都出现了感染病例。我虽然不能说疫情扩散到哪里是迟早的事，但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泰勒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在境内抑制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准备，在所有入境关口加强了防控，并向全国的医务人员就如何监测埃博拉病毒提供了指导。中国已向非洲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数百名援助工作者，向当地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并运送了5300多万美元的食品和援助物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的有关行动，自从西非国家爆发埃博拉病情以来，中方一直与西非国家密切的沟通，帮助他们来克服当前的困难。中方提供了3批援助，昨天李克强总理又宣布了第4批的援助，同时我们还派出医疗人员前往西非国家，与他们并肩来抗击埃博拉的疫情。目前中方没有采取类似美方的有关做法，我们愿意与西非国家一道共克时艰，通过积极的努力来最终遏制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取得这场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与军方关系密切的中国制药企业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申请政府批准使用一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实验药物。这家公司希望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申请使用这种药物。目前这种药物只在老鼠身上试验过，这家公司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临床试验。中国的贡献已经获得塞拉利昂驻华大使维克多·福等许多西非官员的赞许。维克多大使说
：“China went in with personnel, with medicines, with money. They went in。”
他说：“中国投入了人员、药物和资金。他们不仅帮助塞拉利昂，还帮助了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而我们的原殖民宗主国英国和国际社会却仍然无动于衷。”其他的国际组织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财富的不断膨胀，中国能够向与其有大量经济联系的地区提供甚至更多的援助。联合国在星期一公布，到目前为止，中国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捐赠了600万美元，以帮助缓解受埃博拉病毒影响最严重的3个国家的食物短缺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黄安生说，中国应该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说，我想知道中国的亿万富翁和他们潜在的影响力都到哪儿去了，现在正是他们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刻。我想我们可以向在西非投资最大的企业问同样的问题，现在也许是这些公司站出来发挥巨大影响力挽救生命的时刻了。 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中国境内出现第一起埃博拉病例感染，中国的医疗系统和被严格检查的官方媒体将如何应对。上个星期，一名有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的尼日利亚人在台湾转机，飞到中国城市宁波后被隔离。后来，这名男子体温恢复正常，当局确认他没有携带病毒。但是，这一消息是台湾的卫生部门透露给公众的。这些官员说，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卫生官员进行了联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有关伊斯兰国问题的报道。联合国的一位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雅兹迪少数族裔所采取的行动可能相当于蓄意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联合国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莫诺维奇星期二从伊拉克回来的时候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斯兰国激进武装分子屠杀了那些拒绝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在今年八月攻下伊拉克北部的时候，屠杀了成百上千的雅兹迪人，并且抓捕成百上千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围困靠近叙利亚边境的新贾尔山，导致美国首次进行空袭。空袭行动目前已经扩展到为多国联合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的运输机也向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空投了武器和弹药，但活动人士表示，至少有一批空投物资已经落入伊斯兰激进分子手中。那么，美国和伊朗呢，都在帮助抗击伊斯兰国逊尼派激进分子，但是在主要战场之一的叙利亚，华盛顿和德黑兰却支持对立的内战派系，这对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如下报道。
美国和伊朗都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在联军空袭支持下，库尔德人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地区收复了一些失地。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时说，这场战斗得到了广泛支持。
Every country in the region is opposed.
本地区每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反对伊斯兰国，不管是伊朗、黎巴嫩还是叙利亚自身，或者土耳其或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他们都反对。
Saudi Arabia, the Gulf states, they're all opposed.
但是在叙利亚境内，在打击伊斯兰国时，支持哪方最好就不那么清楚了。
伊朗很难算准自己的利益所在，美国也一样。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诺拉·本萨赫尔说，华盛顿和德黑兰都在战场上的各路武装势力中挑选。
在叙利亚，所有的事情都盘根错节，交织相连，并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简单。我的敌人的敌人在很多其他问题上可能仍然是我的敌人。
奥巴马政府把美伊接触集中在缩减伊朗核项目问题上，但是在叙利亚和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双方有过直接的会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阿里·沙姆哈尼说，德黑兰坚决反对外国加大直接干涉。
没有地面干预的意图，因为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失败了，我们反对这些国家干涉这一地区。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尔·艾哈迈德说，伊朗不会允许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同时也削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地位。
伊朗有着非常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不会坐视局势在没有自己发话或试图发话的情况下发展。
美国官员说，和伊朗有一个共识领域，那就是科巴尼之战。这场战斗不涉及叙利亚政府军，华盛顿和德黑兰都支持库尔德人抵抗伊斯兰国。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十一月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问题学者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感到非常的不安。专家表示，会谈不太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可能还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王义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越关系方面，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表示，已经同中国方面达成一致，建立两国之间的国防直接热线，以控制双方可能在海上发生的有可能导致冲突的事件。这是中越两国在两年内建立起来的第二条直通热线。冯光清星期一向越南当地国营媒体发表了这项声明。此前两天，他刚刚结束了对北京出人意料的访问。但是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评论。观察人士认为，中越两国关系的最新发展可以缓解双方的紧张态势。五个月之前，因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修建了大型石油钻井平台，因而使两国的关系出现紧张对峙，导致数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两国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了14轮谈判，以及总体关系因为南中国海等问题恶化之际， 华府著名的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则在一本刚刚发表的新书当中大胆地提议，美国和中国现在应该考虑签署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报道。
曾经为基辛格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出任过财政部助理部长的伯格斯滕，从1981年到2012年期间执掌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长达31年之久。由于美中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我首先问伯格斯滕，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美中两国考虑签署一个自贸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很明显，中国和美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另外两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日益发生对抗，他们需要新的倡议来使关系走向富有建设性的方向。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双方之间的经济问题，并使整体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立足点上。双方各自都积极地参与了国际性的贸易谈判，但相互之间并没有这样做。当今国际贸易架构中一个很大的横沟就是美中之间各自采取行动，所以我得出结论说现在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样做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他们需要开始谈论这个事情，做出规划，需要相互之间建立信心，即他们能够打造一个经济框架，使之加强整体关系，并避免发生经济冲突，或是比这更糟糕的整体关系恶化的风险。
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会对美国带来哪些主要的好处呢？
The largest benef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对美国最大的好处将是与中国建立更强劲的关系，并减少与中国在经济或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除此以外，美国经济会增长1%，或是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产出。美国每年的出口会增加4000亿美元，生产力水平提高将近1%，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
Levels would grow by close to 1%. Our trade deficit would come down.
这样的一个协议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呢？
Any trade agreement, or in fact any economic policy change, always has winners as well as losers.
任何一个贸易协定或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改变，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有好处也有它的代价。它会让最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那些不怎么有竞争力的行业，在进口增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地输掉。我们进行的这个研究显示，在协议逐步到位所需的10年时间里，美国总共会失去100万个工作，主要是在制造业，其中一半的工作可能会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美国的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帮助这些人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带来净利益的协议得以执行。
那么在中国方面，为什么他要同美国签署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呢？对他有什么好处？
China, I think, would get two main benefits from a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One would be in broad security and.
中国会从中得到两大好处，一个是在广泛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加强与美国的整体关系，对中国自身是一个很好的保险，避免今后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纯粹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会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准入，增加出口，创造与出口有关的就业机会。协议会使得中国增加800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中国也会得到在美国投资的更多机会。
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提议面临的政治上的障碍是否要大于经济方面的障碍？
Than the economic on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olitical hurd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n agreement of this type. One is the political hurdles.
在美国，对这种协议有两方面的政治障碍：一是来自受到影响的工人和行业的政治阻力。你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它反映的是经济现实。另外，在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整体角色感到担忧，把它看作是美国的威胁，因此不愿意寻求与中国达成像这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这是不同的一个政治难题，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更大的关联，但是这两种困难都必须面对。我们试图在新的研究中加以处理， 我们试图争论说，的确有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担忧。美国与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将使它在总体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是这些关注必须得到回应。我相信，如果这个想法成为一个切实可能的话，它会得到非常激烈的辩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于香港学生与政府高级官员对话的后续影响，我们现在有最新的报道。因为学联和多数占领者不满政府坚持的既定立场，认为没有回应示威者的诉求属于虚招，未能有助于化解目前的困局，表示呢将坚持继续占领。香港政府方面则发表声明，表示对此表示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学联五位代表在10月21日晚对话中提出修改基本法，允许特首候选人产生采取公民提名，向人大提交报告，要求改变人大常委会政改框架决定，以及定出明确时间表及路线图，将公民提名及废除功能组别纳入未来政改发展方向，解决目前的争议。政府方面在拒绝的同时，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提出4点回应，即在人大常委会框架决定下仍有空间让选举公平公正，例如研究提名程序和选举办法，第二轮咨询继续与学联对话，2017年特首普选非终局方案未来可按实际情况进一步改善，成立多方平台重点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治发展，以及考虑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反映8月31日人大常委会框架决定后市民的诉求，为日后政治发展提供参考价值。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对话后表示，政府提出的方案包括设立多方平台和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目光只放在2017年后，无助解决目前政治争议，因为占领的市民都希望解决2017年的普选问题。周永康认为，双方首次对话成果甚微，看到政府有意解决问题，但提出的方案是虚招，而若政府只有2个空洞的建议，无法说明市民撤离占领区，而若政府提出可行方案和时间表，相信市民自会撤退。周永康表示，占领者不满政府的回复，应考虑如何扩大不合作运动。学联会评估民情，星期三开会决定下一步方向。周永康称，目前不清楚是否需要展开下一轮对话。近期不断为占领运动收场铺垫的和平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在陪同学联代表从对话现场返回金钟雨伞广场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对话成果不令人乐观，目前不足以说服民众撤离占领区，需要在未来几天与不同团体商讨，听取意见。他说，
暂时感觉还不觉得这样就可以撤离，因为他提出来都是挺空洞的，这个报告有没有宪政的地位看起来还不清楚，对话的平台只能处理2017年以后的事情，那目前最紧张是2017年的，那他怎么处理还没出什么方案，所以这样看起来不是很乐观。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这样做决定，因为还要跟这个群众要谈，还有很多群体明天这两天还要谈的，所以还要听听他们意见才做决定嘛。
几天前最先提出设立一个多方对话平台讨论政改争议，以让各方有一个下台阶机会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星期二晚间在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同意设立的多方平台必须讨论2017年的普选，不接受只有2017年以后的事情，否则留守者不会离开。他说，
如果能够包括2017年的选举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现在要再看看政府能解释清楚，会不会也包括2017年的安排。
周二晚在金钟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观看对话直播，多次对政府官员表达的立场报以嘘声，并以掌声支持学联代表的发言。 对话结束后，记者在现场询问和采访了几十人，多数人不满政府没有提出实际解决方案，表示不会撤离。即便有几位认为双方对话能舒缓目前紧张的人，也只是说对话没有产生让他们决定撤离的效果，还要看未来情况。在金中的阳性大三学生表示，他同意学联对政府官员的批评，即政府官员对话两小时是带学生游花园，没有回应学生和市民对落实真普选的诉求，只是要求市民带住先，态度没有改变。他说，
政府那方面都是重复立场吧，没有任何的让步啊，都是重复论述啊，没有新的论述，一定要坚守的，一定要，对，没有这个坚守的话就没有谈判的筹码。
大专生刘同学表示，他不满意政府的回应，认为政府在逼学生将不合作运动升级，但同时又担心升级行动会造成不好后果，因此目前对未来应该如何走不清楚。他说，
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期望，所以今天他们这个结果也是不意外的，政府也是蛮没有诚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除非他们真的把行动升级，但是升级的话也真的可能会造成伤亡，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看到，那所以我也觉得现在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另外，港府星期二深夜发表声明，称政府怀着最大的诚意与学联的同学代表就政治发展进行了两个小时坦诚和有意义的对话，政府并提出了四点回应，为德西学联认为政府无给予实际回应，就此政府表示失望。同时，香港中文大学一项最新调查发现，支持和反对战中的受访市民人数相若，分别是37.8%和35.5%，支持的较上次调查上升6.9%，而反对的就下跌10.8%。这个在10月8日至15日访问了802名15岁或以上香港市民的调查还显示，若政府提出的方案令与中央不同政见人士不能成为特首候选人，48.5%的受访者认为立法会应当否决方案，较上次调查下跌约5%，而认为应该通过方案的约有36%，较上次调查上升约7%。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两则短新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哈吉·阿马杜西表示，如果采取措施得当，在西非造成4500多人死亡的埃博拉可以在4至6个月内得到控制。哈吉·阿马杜西星期三在中国对记者表示，如果对确诊的埃博拉病患实施有效的隔离和救治，同时对埃博拉死者进行妥善的埋葬，就有可能在4至6个月内控制埃博拉疫情。与此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埃博拉应急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是否就有关的建议做出更改。会议将进行1到2天的时间，会议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将公布会议讨论的具体结果。一名涉嫌本月早些时候杀死一名变性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已经被移交给马尼拉的菲律宾军方总部。此前一直有公众要求这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离开被关押的一艘美国的军舰。在星期三被移交之前，美军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约瑟夫·潘帕顿一直呢被拘押在一艘美国的军舰上，他被控谋杀了在一家酒吧结识的26岁的变性人珍妮弗·劳德。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这名陆战队队员在马尼拉将被菲律宾军人和美军联合看管。潘伯顿星期二没有在一次听证会上露面，这增加了遇害家人对他是否会面临法律制裁的担忧。有目击者说， 潘伯顿和劳德10月11日进入港口城市奥龙阿波的一家宾馆房间。劳德的尸体后来在宾馆的卫生间被发现。案发前呢，潘伯顿在前去菲律宾参加战斗训练的一艘两栖攻击舰上服役。按照非美之间来访部队的协定，菲律宾对刑事案件有司法管辖权，但是美国有对嫌犯的拘押权。美国国务卿克里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不会为潘伯顿寻求任何的特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西藏问题方面，西藏人权恶化引起国际间极大关注。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至今在中国的藏区已经有130多名藏人自焚，以抗议北京政府的高压统治，并且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声援西藏人权的人士说，西藏问题与近来在香港发生的战中抗议从本质上来讲非常相近，目标都是指向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近来不断有报道传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和中国就回到五台山朝圣的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不过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自2005年在他的代表与中国进行第四次接谈时就提出这个愿望，但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对于达赖喇嘛与中国的关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和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上星期邀请一些海外华人出席一场小型圆桌会议进行讨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曾任意大利国会议员的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会中表示，西藏问题与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战中抗议有类似之处，目标都指向北京。梅卡奇说，全世界任何政府要想具有合法性，都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政府就不能距离人民太遥远。但是在西藏，许多和西藏人民有关的决定都是在北京而不是在西藏做出，这种情况无法永久持续，这也是香港最近发生战中抗议的原因。梅卡奇以香港特首梁振英关于普选的讲话为例，表示
：“Representative from Hong Kong, but he was speaking on behalf of Beijing。
这是一个代表香港的官员，但是他的发言却代表北京的利益。这是香港人民想要的吗？代表他们的人说的是北京想要的，或者是说，代表香港的人应该要为香港人民说话。我认为我们在西藏看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西藏，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并没有为西藏人民说话，他们在为北京当局说话，这种方式在全世界都无法发生作用。
在这场为促进汉藏了解相互融合的讨论中，多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是否符合藏人利益有所辩论。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的六四异议人士苏小康说，香港的战中行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新疆的暴力抗争以及藏人的自焚抗议，都是由于中共的集权统治所引起。这四个地区应该联手抗拒北京以人流和钱流进行的蚕食政策。苏小康说，中国并不想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已经失去着力点。苏小康说，
我认为中间道路无功，藏人绝望是导致是超过100人自焚的根本原因，我是这样看的，是吧？因为现在找不到其他的，大家找不到其他的路，是吧？那么事实上，西藏藏人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质疑上中间道路。
不过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以及家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夏业良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具有崇高地位，他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并且考虑到西藏本身的处境和国际现实的条件，如果放弃或改变这种路线，不但将失去国际同情，更难达到保存西藏文化、维护藏人福祉的目标。达赖喇嘛北美地区联络人贡嘎扎西说，自达赖喇嘛1974年确定了不寻求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地位的中间道路以来，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是中国政府以拖延方式不积极与达赖喇嘛对话，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也会跟着自然消失。这也是自2002年至2010年间双方九次接触商谈都没有进展的原因，但也因为如此导致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产生疑虑的人越来越多。达赖喇嘛10月2号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正在与中国方面就返回五台山朝圣之事进行非正式讨论。此前中国媒体传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吴英杰说，北京正与达赖私人特使针对达赖重返西藏展开谈判，而且谈判正一帆风顺地进行。不过法新社10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达赖喇嘛要做的不是到五台山朝圣，而是应该停止进行分裂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台湾2014年3月发生的太阳花学运，导致与中国大陆的服贸协议至今没有能够通过，因此成为台湾拓展贸易的障碍。但是他同时表示，两岸互动并没有受到这次学生运动的影响，双方谈判仍然在如期的进行，其他交流也在进行当中。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许波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一在出席2014年侨务委员会会议开幕典礼时说，自海峡两岸2010年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以来，双方贸易额已从6年前的120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600亿美元。另外，因 ECFA 成功发挥了敲门砖的功能，也促使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家相继与台湾签署了投资及经贸合作等协定。但是谈到台湾拓展贸易的障碍时，马英九总统说，今年三月发生的太阳花学运阻碍了与大陆签署服贸协议，导致该协议以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至今仍在立法院没有进展。马英九说，他已经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持续努力，加强与立委沟通，期待能在立法院尽快过关。尽管如此，马英九强调，两岸关系以及双方互访并没有受到学运的影响，货贸谈判在如期进行，其他交流也在按时进行当中。马英九总统再次谈及太阳花学运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的不同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新生代发起的太阳花运动对于台湾拓展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应低估。
他们反映的其实是对台湾这些年的这个政经发展的这种所谓的恐惧跟疑虑。那么当然也对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两岸这个和平发展呢、在这个经贸这个交往的过程里头呢，也加上反对党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批评跟恶意的抹黑，让许多年轻人是有受到影响了啊。所以我们也台湾本岛内也都有分析啊，就对于这种年轻人恐中以及拒绝跟国际接轨的这个氛围，是让我们很意外啊，居然会这么的强。
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童振源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简单地把太阳花学运归结为反对贸易和与国际接轨， 他说，学运期间台湾民众对太阳花的支持率稳定地保持在60%左右，就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也指出，不能割裂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孤立地评价两岸经贸关系。
因为两边的市场毕竟规模不一样，那这个依赖程度呢过深了，当然这个是一个隐忧。如果哈，再说我讲的，如果再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就是说如果是这个经济的影响力开始要运用到政治上面的，那可能这个对台湾来说，这个可能的造成的这个伤害就很难讲了。会不会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以经逼政，或者借由经济手段，中国借由经济手段想要达成他的政治目的，这个都我觉得这个都是要非常谨慎思考的事了。
不过马英九总统认为，台湾的外交处境本来就很艰难，主要贸易伙伴都是无邦交国，做生意他们很高兴，但要签署经贸协议就犹豫不决。马英九说，如果在拓展经贸领域无法向前迈步，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在主要经济区的市场占有率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日报》提到台湾自甘落后。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叙利亚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伊斯兰国兴起，中国在崛起，美国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似乎危机四伏，甚至有崩溃的可能性，美国如何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战略研究主任巴里波森最近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美国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战略正遭遇麻烦，美国应该有所克制。
现在这个战略正遇到麻烦，各种各样的麻烦，其中一个就是战略的本身带来的，因为这个战略拥有太多的项目，却没有很好的设定重点。第二个问题是，很多项目越来越军事化。
这也是他在新书《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当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在努力保持在全球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利用大国地位来推动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等。但是他说，这样的战略成本高昂，造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得不偿失。他说，美国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准备战争或是进行战争。波森指出，美国的这个战略还让美国的盟友廉价搭车，因为美国为安全保障付出的多，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和欧盟就会做得很少。另外，美国还得为一些鲁莽驾车的盟友买单，这其中包括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利基以及以色列。波森说，如果美国一味追求霸权地位的话，那就会迫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力量。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制衡美国的力量还有限，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最近密切就是其中的一例。他在书中还特别提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波森在书中写道，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是在开启一个冷战式的恶化战略。他还说，中国还没有强大到需要美国来遏制。他还解释说，即使是中国在将来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霸权，美国也不用紧张。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会来制衡中国。波森于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大战略，他将其称之为克制。他说，克制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少一点。但是尽管如此，他指出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仍然要考虑三大问题，确保没有国家独霸欧亚大陆，确保核不扩散，并警惕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则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战略虽然代价昂贵，但是给全球带来了三大好处：第一，没有大国的冲突；第二，全球经济繁荣；第三，民主蓬勃发展。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实施所谓的克制，全球可能会回到二战前的状态。
我们现在花钱维系这个体系，与体系崩溃后重建相比，要远远便宜得多，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能力来维系。
卡根曾经发表文章论述超级大国永不言退， 他还指出，波森的观点并不新颖。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直在讨论是奉行孤立主义，也就是波森所称的克制，还是国际主义，也就是霸权的问题。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见。